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在之前的一期介绍 FPGA 和人工智能芯片的视频里呢，我说过，如果那期视频的点赞超过了5000，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这个领域最有代表性的项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坑给填了，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微软使用 FPGA 这个特殊芯片的前世今生。那么时间首先回到2014年，当时呢，微软在计算机架构领域的顶会 ISCA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介绍了微软如何在数据中心里的1632台服务器中部署了 FPGA， 并且用它对必应搜索引擎的文件排名运算进行了一些加速，并得到了高达95%的吞吐量提升。那么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当时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轰动了整个业界。可以说它标志着 FPGA 第一次在互联网或者是软件公司的数据中心里得到大规模的应用。那么如果你也想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是工作呢，那么这篇文章肯定是必读的，链接呢我会放在下方的评论区里。那么这篇文章还向人们传达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 FPGA 已经不再是专属于那些硬件公司，它的应用领域已经扩展到了像微软这样的软件和互联网公司。那么直到目前为止呢，微软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 FPGA 客户。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亚马逊啊、阿里、腾讯、字节等等这些公司都已经开始在布局和使用 FPGA 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是以微软为例，一起来看一下它为什么要在数据中心里使用 FPGA， 然后它是如何在遍布全球的这个数据中心里部署这成千上百万个 FPGA， 还有这个趋势对于我们这些从业者或者正在学习这方面知识的人来说又有哪些机遇和启发。微软关于这个 FPGA 的研究呢，起源于2010年底，当时微软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他希望从一个基于 PC 软件的公司逐步转型成为提供各类互联网服务的企业。当时正是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新兴应用不断涌现的时候，那么对于数据的计算啊、存储和传输等等这些需求量飞速的增长。然而传统的基于 CPU 的服务器和网络设备呢，已经无法满足当时的需求了。所以有一个名叫道格·伯格尔的人认识到，像微软这种体量的互联网巨头不能只靠提供软件层面的互联网服务，还需要从根本上掌握高效的网络硬件设备。道格·伯格尔后来也一直是微软 FPGA 项目的领军人物，我在这个频道的第一期视频呢，其实就是介绍他和他的一些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考古一下。那我们再来回来说微软啊，在当时呢，自研硬件这个想法呢，在微软内部遭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那么根据连线杂志当时的报道呢，在很多微软高管的眼里呢，自研硬件就好比是可口可乐公司去做鱼翅那么的荒诞。不过道格·伯格尔还是得到了一个人的鼎力支持，那就是当时担任必应搜索引擎负责人的陆琪，最终呢也得以向微软时任 CEO 的鲍尔默还有他的继任者纳德拉展示了 FPGA 在数据中心里的巨大潜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微软发表的一些论文来具体的看一下这个名叫 Catapult 的 FPGA 项目经历了哪些主要的阶段，以及每个阶段都有哪些主要的工作。那么总体来说呢， FPGA 在数据中心里呢是以板卡或者是叫做加速卡的形式来进行部署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把那个包含 FPGA 的加速卡插到服务器的 PCIe 插槽里，然后进行各种的配置和通信。那么在 Catapult 项目的初期呢，微软采用了单板多 FPGA 的方案，也就是在每个加速卡上集成6个 FPGA， 然后这些 FPGA 呢通过自身的通用 IO 接口来进行互联和通信。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板卡特别的大，这样呢就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呢主要有那么三个，一个呢是灵活性特别的差，这个板子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除了 PCIe 之外没有任何的网络接口，所以每个板子呢都是各自为战，没有办法协同配合，这是为什么在上面搞了6块 FPGA 的原因。那么如果某个大型的应用需要多于6个 FPGA 芯片呢，就没法用这个方案去实现了。同样的，如果一个应用只需要少量的 FPGA， 甚至只需要单一 FPGA 的那么一小部分，那么板卡上其他的 FPGA 资源就相当于被浪费掉了。那么它的第二个问题呢，也很明显，就是板子太大了。之前我们介绍过，数据中心对于功耗、供电和这个硬件的尺寸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这种大型的板卡呢，很难直接部署在数据中心的那些服务器里。所以呢，我们需要去采购和配置额外的服务器 来对这个板卡进行适配，或者重新设计整个数据中心服务器集群的这个硬件架构。那么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呢，就叫做削足适履，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不切实际的。那么它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稳定性不够。这种大型板卡的任何元件发生故障呢，都可能造成整个板卡的故障，那么这肯定是不能允许的。所以呢，这个阶段其实更像是这个原型验证的阶段，也就是先做一个原型机，看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以及有哪些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为了解决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呢， Catapult 项目做了比较大的架构改动，并且进入了下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产生了 Catapult 的第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那么和前一个阶段相比呢，加速卡的架构成了单板单 FPGA 的结构。在这一代呢，每一个加速卡上呢都有且只有一个 Altera 的 Strikelist 5 系列的 FPGA， 同时在板子上呢还有 8G 的这个 DDR3 内存，一个 PCIe 接口以及两个网络接口，可以实现 FPGA 之间高达 20G 的通信带宽，并且可以将48个加速卡组成一个 2G 的网络。那么由于板子比较小巧呢，可以直接插到服务器里，所以就不需要额外的散热和供电的单元。那么在芯片的架构方面呢，微软在 FPGA 上使用了一个名叫 Shell 和 Roll 的结构，这个呢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工作。其中呢，这个 Shell 的部分呢，包含了一些非常通用的系统基础架构和 IP， 比如说这个内存控制器啊、PCIe 啊、DMA 啊，还有各种各样的 I/O 接口等等。那么 Roll 的本质呢，就是可重构的区域，它提供了 Shell 的接口，同时呢，可以用来实现各种各样的用户的应用。那么 Catapult 项目的第二阶段的最主要工作之一呢，就是将必应搜索引擎中原先超过30000行 C++ 代码的文件排名运算转移到了 FPGA 上进行运算，并且得到了非常惊人的结果。由于单个 FPGA 上的资源有限呢，整个文件排名计算的算法被映射到了8块 FPGA 上分别实现，并且总共部署了1632台服务器进行并行的运算。那么由于纯软件方案已经经过了深度的优化，因此这里的结果呢具有非常高的说服力。那么和纯软件方案相比呢，当系统延时相同的情况下，采用 FPGA 进行硬件加速后的吞吐量提升了接近1倍。对于相同的吞吐量要求呢，采用 FPGA 后系统延时会下降 29%。也就是不管怎么说，使用 FPGA 之后都会大幅提升系统的整体性能。此外呢，每个 FPGA 带来的额外功耗呢小于25瓦，相比原系统而言呢增加了不到10%，而且总成本的增加不超过30%。整个系统只有在部署的初期发现了有7块板卡发生了这个硬件故障，占总板卡数量的0.4%。然后在之后的几个月的运行里呢，所有的板卡都非常稳定的运转，足以证明 FPGA 系统的稳定性。虽然第二阶段的成果非常的振奋人心，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为了实现 FPGA 之间的低延时通信呢，它引入了一个额外的这个2维网络，那么这个就在扩展性和同构性方面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它需要通过特殊定制的这个线缆来连接 FPGA， 并且需要知道每个 FPGA 的物理位置。那么不同网络之间的 FPGA 如果需要相互通信的话呢，还需要非常复杂的路由，这样大量部署的时候就非常的麻烦。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微软在2016年发表了 Catapult 项目新一个阶段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取消了 FPGA 互联的这个第二级网络，直接将 FPGA 和数据中心网络进行互联。那么新一代的加速卡呢，仍然采用了英特尔的 Strikelist 5 系列 FPGA， 板子上的网口呢升级成了两个 40G 的这个 QSFP 端口， FPGA 板卡呢位于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网络之间，一个网口连接交换机，另外一个呢和服务器的网卡相连接。此外呢， FPGA 还通过 PCIe 和 CPU 相连，这样呢就可以使 CPU 通过 PCIe 访问和控制 FPGA。那么和前一代相比呢，这个新版本的硬件布局带来了一些跨越性的提升。比如这里的 FPGA 加速卡呢，可以作为智能网卡来进行使用，这样呢很多网络流量就不需要再通过 CPU 来进行处理了，一方面提高了网络流量的处理速度和效率，另一方面呢解放了宝贵的这个 CPU 的内核资源。第二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FPGA 不再和 CPU 在地理位置上紧密耦合在一起了。那么由于 FPGA 之间呢可以通过网络相互连接，那就使得 CPU 可以控制和使用远程的 FPGA。 同样的，如果 CPU 不需要这个自己服务器里的 FPGA 来进行硬件加速呢，闲置的这个 FPGA 就可以组成所谓的资源池，这就打破了 FPGA 部署的地域限制。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工作中呢，微软在自家数据中心里的5670个服务器里部署了新一代的这个加速卡，遍布全球五大洲的15个国家。第三代 Catapult 项目的架构延续了前一代的 Shell 和 Row 的结构，并且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比如呢，微软提出了这个用于 FPGA 之间互联通信的轻量级的传输层协议 LTL， 用来帮助实现这个 FPGA 之间的互联通信。然后为了实现对池化的 FPGA 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分配呢，微软还提出了一种叫做所谓的硬件级服务，也就是 Hardware as a Service 的使用模型等等。那么这一代的 Catapult FPGA 呢，被正式部署在了微软的 Azure 云数据中心，并且对并用搜索引擎的页面排序算法进行了加速。那么对于给定的延时需求呢，相比于深度优化后的这个软件实现， FPGA 可以轻松达到 2.25 倍的吞吐量的提升。由此 Catapult 第三个阶段的工作很好地解决了前面提到的这个灵活性和扩展性的问题，也为今后的 FPGA 在云数据中心里的大规模部署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那么在2017年呢，微软推出了一款基于 FPGA 的深度学习加速平台，代号呢叫做脑波项目，它也代表着 FPGA 在数据中心里的应用正式扩展到了人工智能领域。那么关于脑波项目的具体技术细节呢，咱们先立个 flag， 今后的视频里呢再慢慢的说。那么还是老规矩，想看这些内容的朋友们呢，麻烦给这期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那么最后呢，来总结一下这期视频提到的内容。微软的 Catapult 项目可以称得上是 FPGA 在数据中心里进行大规模部署的开山之作，直至目前呢，仍然也是这个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它经过了3个阶段的演化，目前呢也还在不断的迭代。Catapult 兼顾了学术创新和工程的实用性，并且使用了它自己已经深度优化的纯软件的方案作为对比，使得 FPGA 取得的显著性能提升更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就请帮我点赞分享收藏，还没关注的朋友不妨点一下关注，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会不断把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我是老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